好，那我们来继续啊，因为刚才前面有半小时忘了录音了。我们现在就转入正题吧，因为刚才讲了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现在讲入我们今天要学的大乘起信的正题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核心的内容。好，我们看一下讲到这几种觉，前面讲的就是。只有彻悟心源才叫究竟觉，对吧？那么这里看，从念上来讲呢，什么是几种觉啊？第一种呢，凡夫之人，对吧？凡夫之人，前念不觉，起于烦恼，对吧？他不知不觉，他没有任何觉悟，他念念都是烦恼，他前念起了烦恼，然后呢，后念至福，哎，忽然。哎呦，这个不行，我不能够。他忽然觉察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对吧？哎，他后念这个至福，不令更生，对吧？他前面起了烦恼，后面觉得，哎呦，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对吧？哎，我刚才怎么脑子跑掉了？等等这些，那这个时候呢，你后面这个觉实际上是不觉。虽然你觉得，哎，我突然就，哎呀，一念之非，我觉得，哎，我不行，我刚才那个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决心呢，就是凡夫之觉，对吧？凡夫之觉就是你一个，因为前念是有对，你现在觉得这个前念的之非，实际上是第二个觉悟，对吧？就是你说，哎，我刚才错了，我刚才怎么想那个了？好，你现在这个想法是有针对的，针对了前面那个妄念，对吧？你停掉那个妄念，但是你现在这个念还是一个妄念，因为它是对待而产生，有正邪，对吧？有善恶的这样一个。波浪起伏就是后面和前面，后浪、前浪，对吧？但都是浪，对吧？后浪、前浪都是浪，所以这里呢，你这叫凡夫觉，对吧？凡夫觉就是前念不觉起了烦恼，后念至福，然后不生烦恼。哎，我一念清净了，对吧？后念至福，当然这个至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压制的意思，对吧？压制他的心实际上是一个替换，因为我现在不想那个东西，我现在想另外一个东西。我不想烦恼，我想一个正念，我想一个佛号，对吧？我想一个清净。好，那你第二个想还是个想？从某种意义上，那个烦恼还没有动，你根本就没有动那个烦恼。你实际上你是把你的心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对象上来了，就是因为你感觉那个地方不舒服，你换到这样一个想法了。就像一个坏人，他觉得干坏事不舒服，那他又。浪子回头，他又干好事去了，对吧？但是这样一个坏和好，它是相对应而产生。所以说，前念是有执着，对吧？执着一个邪，后念呢是执着一个清净，对吧？执着一个正，所以说这个叫不觉，就是说前念有烦恼，或者后念前念有烦恼，后念呢，然后停止这样一个烦恼，或者制服令不再生这个烦恼，这个是凡夫之觉。哎，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他学佛教学了不久就会变得特别刚学佛的人，好多人会学的，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很多学佛的人，他会学的非常偏激，一接触佛法，他马上觉得哇，佛法这么高大上，对吧？然后他马上觉得周围的人都太傻了，都没有学这东西，然后甚至变成一种像推销一样，就是一种。到处给别人强加，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的，把自己的老师、自己的，看的经或者自己的某种感受，然后就说，哎呀，一方面就，哎，你怎么这不学就怎么样了，怎么样的，或者说这个人类要毁灭了，赶紧往生净土吧，否则怎么样的，然后每天都是觉得好像世界到了末日，对吧？把世界上所有负面的、不信佛的人那些不好的信息收集起来，把信佛的好的信息。收集起来两个对比着啊，你看信佛多好，怎么样？怎么样？癌症都好了，或者怎么样都好，等等，好多神奇的东西，好多人就喜欢这样去收集信息，然后做一个高下净慧的比较，然后很喜欢去推广，对吧？他内心呢，他有一种优越感，学佛以后有一种优越感，还有的人患了一种道德上的洁癖，他学佛以后，他觉得这个戒律非常好，哎，他一看人要吃肉的就不好。吃大蒜呢，他恨不得叫这人早点滚出去，或者马上就是叫他棒喝之下，他不要吃大蒜了。 等等这些，那这些都是一还就讲的从戒的讲，它一个道德上的洁癖，好像吃肉的人一定都要回地狱，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把自己呢觉得自己很纯洁、很聪明、很幸运，觉得其他的人都很可怜，对吧？然后都很愚痴，都在不断的造恶业，等等，这是一开始学佛的人这样一种表现，挺多的，对吧？有的人像强迫症一样，对吧？然后到天南海北到处去找善知识，去找哪个道场，气场好，哪个善知识加持力强，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他急于找一个归属感，一个组织。当然，这个是也是个善心善念的善根的表现。但是这里边的误区就是，你会成为一个具有精神上的洁癖的人，或者具有一个自我的优越感的人，自己的信仰的优越感，那无形中你就要人我高下，对吧？这里边实际上这是这种表现，实际上是我们刚才讲的，前念不觉其余烦恼，后念制服令不更生，这是从念上来讲的。从现实中，如果把它散开了，从果上来讲，它的结果凡夫就是这样的。所以凡夫学佛，他就会学成这样一个样子，对吧？学成一个很清高的凡夫，学成一个自命不凡的，学成一个或者学成一个具有洁癖的、具有精神和道德和信仰的洁癖的一个凡夫，或者说他学了一个法门，一个经觉这个经非常好，或者一个法门，比如说净土觉这个净土非常好，至高无上等等，他会产生比较高下分别之心，那这就是凡夫所学的。从念上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念非常重要。念是一点点的因，就像种子和树苗。那么，它如果发成果的话，就成为天地万物，成为一个一个一个众生的个人的业，对吧？甚至成为一个共业和别业，对吧？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它也会有它的这样一种生灭法，一种变化。但是呢，其实心性的最小的单位因的这个单位呢，就是念，对吧？但这个念你要再分，它可能比如说一弹指间有90个念头，或者你多少次生灭等，那个是更细的层次。但是我们姑且用这里来讲，就我们一个把它作为一个单位来看，我们心的一种变相，对吧？心的一种变相。好，那这是一个凡夫之觉，对吧？凡夫之觉。就是，其实上这样的人并不绝，对吧？这样的人其实上呢，他把自己学佛的人，把自己和没学佛的人隔离了，对吧？把佛教和其他的世间法和其他非佛教东西全部隔离了，他自己成为一个孤岛，对吧？他成为一个孤岛。那这样的人实际上呢，他是学佛的一个初期阶段，所以凡夫学佛一种常见的一种现象。好，那么这是不绝，是凡夫。好，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二乘人即初业菩萨。就是第一个人是全是有，而且是生灭之有，善恶有对待的有，这个念头的这样对立。二乘人呢，和初级的这个菩萨，这最初学佛的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他们的是学什么呢？觉有念无念体相别异，他觉得无念。这个无念实际上类似于一种空，对吧？念头空了，对吧？念头空了，他觉得这两个是差异的，就是说，哦，有求皆苦。我这个有念的话，实际上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觉得这个无相、空这个念头，这个东西啊，这两个很差异。所以说呢，他慢慢就是把这个有的这个东西，慢慢就他偏重于这个无念的这一方面，所以他叫舍出分别。比如说，我们是第一种人，比如说他用正念来打倒邪念，对吧？他用正的信仰来批驳邪的信仰，第一种人。那种人呢，那再往深层次真正修行，他发现，哎呦，其实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太自恋，对吧？我们要平等心，其实人家不过是一个机缘的问题，对吧？等等，慢慢这是他的一个。但从细的教理上来讲的话，他修行在于他发现这个念头。他发现这个念头呢，实际上它是有生灭的念头，有不生灭的念，有这个无念的这个东西，对吧？或者空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觉得有念和无念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呢，他就慢慢就会偏重于， 清净的这一面，就偏重清净面，他舍去这个念想，动的、动态的、粗的这种念想的这样一种执着，对吧？动的、粗，就是说他慢慢他的心会清净下来，对吧？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相似觉，对吧？哎，他看起来很清净，对吧？他看起来很清净。二乘人就偏重于空嘛，对吧？二乘人，声闻缘觉偏重于空，他觉得哟，有求皆空，对吧？无欲则刚，他觉得我的心清净，我不要去执着这些东西啊。那这是二乘人的，当然这我们要从更细的来讲，就是念，有念和无念的问题。所以说，你说无念，你执着一个无念的话，你执着每天一个清净的，清清净净、清清爽爽，对吧？我的心好像什么都不想啊，这样很清净，好像身体也好了，对吧？哎，觉得这个，好事也不想做了，当然坏事更不会去做，对吧？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心神堕于心的清净面，把心的粗的、动态的执着，对吧？烦恼、渴望那些执着，对吧？外在的这种吸引那些东西，它慢慢平息下来了。这是二乘的，就偏着于清净，偏着于空寂的一面。当然，清净空寂也在我们的心上就体现为这个有相和无相，就是无相性，对吧？无相性，就我们的心清净。但这个你的这个清净心呢，它不是真清净，它是造作的，所以这叫相似的，这叫相似的，对吧？所以这叫相似觉，对吧？这叫相似觉。相似觉它包含了什么人？二乘人、声闻缘觉，还包含了什么？地前菩萨，就是登地前的菩萨，是吧？登地前就三贤，对吧？三贤十圣嘛，叫就是三贤。也就是说，比如说十信位、十住位、十回向位的，这叫三贤，这些菩萨，对吧？所以这些呢，它是偏重于空的，偏重于无相的这一方面，是吧？这是第二种，这是第二种，这叫相似觉，对吧？他舍了这个粗的分别，对吧？他舍了粗的分别。好，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叫法身菩萨。法身菩萨呢，他的觉悟层次，因为你前面只觉悟到了一个有和无的一个东西，对吧？有念和无念的东西。那么到了这样一个法身菩萨，法身菩萨是登地菩萨，对吧？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法身菩萨实际上就触证真如的，就真正的触证真如的菩萨叫法身菩萨，也就是他已经见到法身了，那么这样的由法身在圆满究竟修，对吧？到最终大觉圆满。好，那法身菩萨呢，他的觉悟是什么呢？法身菩萨他的觉悟是念和无念皆无有相，就是说有念是它也是无相的，有念也是无相，无念呢也是无相的，无念也是无相。比如说我们说第一种前面一种的这种二乘和这个初发意菩萨呢，他会觉得哦，凡是有念想的、有念动的，这些念念牵流的东西呢，跟它相对应有一个不执着，对吧？不执着，就是一个清净的这个东西。但是呢，你这个不执着清净的话，实际上它跟那个念是一个东西，就千变万化的，无非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人。一个人他在跳舞，他不断的蹦蹦跳蹦蹦跳，对吧？他唱歌，他跳舞的，他走路，他千姿百态，对吧？另外一个人坐着不动，但他眼睛闭着，他也不想什么，他身体什么都没有动，对吧？这就是前面那个状态，就前面那个舍粗分别的那种相似觉的菩萨，对吧？他坐着，他看起来他没有动，但是其实上没有动的也是那个人，动的也是那个人，对吧？这两个人其实本身是一样的，对吧？你没有动，那个人可能他清静了，他也不会动了，对吧？所以说这两个东西他没有打通，对吧？他没有打通。所以说呢，你偏重于无相无念，偏重于清静的，你的哦，一起念就是三界六道，然后呢到处都是轮回，就是三界无安，对吧？三界如火灾，对吧？等等，这个时候呢他追求一个清净的一个东西，追求三界外的某种东西，对吧？跳出红尘之外。好，那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两个割裂开来，屏蔽掉了，对吧？把这个动态的屏蔽掉了，把三界有相有为的屏蔽掉，堕入无相无为中，觉得无相无为就是清净，就是涅槃。 但其实上呢，无相无为，他也不是清净，也不是野蛮，他也是生死流转，对吧？他也是生死流转，因为他不是绝对的、真正的，他没有通达那个东西，没有通达这个不二的东西。所以呢，到了这个法身菩萨以后呢，那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两个面，有念和无念，就是你所执着的那个不执着，对吧？你所执着的不执着。其实不执着，有人说我一法不执着，我每天很舒服的。其实不执着，他觉得很清净，很受用。其实这个是他已经执着了不执着，就是不要让不执着成为你的一个障碍，对吧？不要让不执着成为你的一个障碍啊。那这个到这个层次，就是到法身菩萨时，他就知道哦，其实我们心所造的这种无念，所谓的无念无相、清净无住，实际上也是我们心的一种变态，它也是一种状态。它还处在有之中，它是和那个粗的分别就是所对待而产生的一种清净的一种东西。这种清净是有对立的，它屏蔽了一些东西，它才达到了它的这样一个平静。哎，所以有人他就会，他总觉得他很多人心里有个渴望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哎呀，好多学风一开始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到一个清净的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不愁吃不愁穿，然后呢闭关，然后有人伺候着他，然后每天闭关，然后闭关修修禅修，然后进入深深禅，多少年后然后就成佛了，横空出世了。好多人实际上有这样一种妄想，或者他很向往那种清净的生活，对吧？他很向往清净的生活。但是真实的，如果你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如果你真有这个条件，你试试你就知道，其实那心中的喧闹是不是这样平息的，靠外在的环境不能平息的。或者说你得到了暂时的一种良好的一种觉受和感觉，但是很快扛不住你的业力啊，对吧？扛不住现行的滚滚红尘的这种烦恼的侵袭啊，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去用这个念的这个原理来分析，念是前念后念细的，你可以说你修行禅定状态中的一种观察或者一种区别。那么在现实中，它就会体现种种的行为取舍，对吧？和修行人的各种表现。好，所以说这个登地菩萨就是法身菩萨呢，他就知道念和无念其实都是无相的。也就是说他不执着于有念，他也不执着于无念，对吧？他也不执着于无念。所以说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就讲，他说哎，慧能没有伎俩，对吧？不断百思想，他不断百思想，不像那个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吧？慧能他不要去断百思想，对吧？但他照样他菩提日日长，对吧？他菩提日日长。那这个实际上是很深的第一义谛的这种任运修行，就是一性起修，一性起修。那么这种菩萨呢，他讲法也是从心性流露，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说好多真正的大菩萨，他都是有的登地菩萨，他讲法他完全是自信的流露，当然他不是，他也是整个一个佛法契合以后，对吧？有某种三昧啊或者有种加持以后，他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说有念无念呢，很多人追求清净，对吧？你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对吧？你很贪恋每天坐那几分钟或者到那某种很好的觉受。有的人就是一生大多时间在追寻那种某个片段的某种感受，想把它逮住，然后延长延伸，对吧？比如说你到了哪个庙里去，哇，气场好好，然后你在那，你真在那待一个月，看看气场还好不好，对吧？能不能那个气源源不断的在供给给你，或者你的心非常清净啊等等那些东西啊。你要这样，就是然后你能够把那个运用在红尘之中嘛，念念之间吧，那就很难了啊，不是想象那么容易的。所以说逃避，对吧？你逃避自己，逃避社会，逃避时代，对吧？你逃避的话，你可能就堕入这种小乘，对吧？堕入小乘，有的是得的一时的这种安乐。那其实真正的是不二大乘的，我们这里讲念，但是在经典里面，比如说维摩诘是什么人呢？维摩诘呢，他就是不二的，对吧？ 文摩诘它就是法身菩萨，它原理是法身菩萨，但是文摩诘呢，它的根源它本身是金素如来，就已经成佛的，在道家慈航来度化众生的，它在这边的，对吧？但它展现的就是那种不二的这样一种表现，对吧？文摩诘的这个人，他的这文摩诘经里边讲的道理，文摩诘的示现，他整个就是讲这个不二的，讲这个不二的，所以叫不思议解脱，就是说当下这个烦恼。不去消灭它，不去对治它，对吧？不去观察它，不去破除它，哎，当下烦恼刹那就是菩提，对吧？刹那一念觉就是菩提，念念觉念念菩提，念念不二，对吧？哎，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法身菩萨的一种，也就见证真如。这个真如不仅是在清净心里边见了，不清净的心里边就有念无念都是真如，对吧？这才是真正的真如，但是也没有真如之相，对吧？这才是真实的真如。所以说这里讲的法身菩萨，他的觉悟的层次是念和无念皆无有相，对吧？无念也是无相的，也是无相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念是无相的。所以永明延寿大师在宗经论里面讲，他说凡夫不知道，他就去离开这个念去找一个无念。他说真正的圆教的菩萨，他就知道念当体就是无念，哎，所以说性相不二，对吧？烦恼和菩提不二，所以这个不思议解脱不二法门，这个文摩诘经就是讲的这个东西的，所以说第一种呢叫舍出分别，对吧？这个法身菩萨呢，他觉得念和无念都无有相，然后他舍中品分别，对吧？中品的分别。那最后呢佛觉，对吧？佛觉就说就超过菩萨地，究竟到满足，就是最终的佛觉，对吧？十地以上的这样佛觉。那他这个时候呢，他圆满了这个菩萨道以后呢，十地以上的菩萨道圆满后呢，他一念相，就金刚心的一念相应觉心初起，他一念相那个真实的圆满智慧现前的时候呢，这个一念相应的这个真正的觉悟心起来以后，这个才叫真实的觉，对吧？才叫真实的觉。他这个觉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他这个觉呢，是远离觉相微细分别，就是你有很细的那种不二，有很细的那种二，对吧？有很细的那种执着，到最后呢，一刹那间全部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微细分别永尽，就是远离了觉相，就你有觉悟，你还金光闪闪的，还有一个智慧万丈光芒的金光闪闪，还有一个要度众生的相，但是呢最终的时候呢是就是一相无相一合相，对吧？就像这个临济祖师讲，折合还归探里坐，最终一片漆黑，对吧？一片漆黑的，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一念起来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就是念当体，就是不可思议，就是当下一念的不可思议，说非觉非不觉的，非净非慧非染，对吧？非净等等这些，这是真正的一种圆满觉，对吧？这个时候呢，心的根本性常住现前，这是成佛，这叫究竟觉。所以这个时才达到觉于心源，觉于心源名为究竟觉。也就是说我们的由这个妄念一下透到那个这一念的一下透到这个大海里边去，所以清净无限无碍的这样一种心性的海洋里边去了。所以这是究竟觉，究竟觉。所以我们看凡夫之觉，二乘及初发意之觉，然后呢法身菩萨之觉，以及佛之究竟觉，对吧？以佛是究竟觉，这实际上是个始觉。那最终它实际上就是始觉合于本觉后，就无所谓觉和不觉，没有觉相了，对吧？没有觉相了。所以这里呢，我们这从念上来讲啊，这从念上，我们一定要懂这个原理，然后呢，才能够树立起正确的知见，对吧？这个心的根本性常住现前，对吧？常住现前。这个叫究竟觉，对吧？这个叫究竟觉，而不是说你在有念无念中都是无相。其实啊，你就是说有念无念中都是无相，那你还有个无相吗？ 对吧？还有一个无相之相嘛，在这，所以说这个很细啊，这几个很细。好，那么这一段呢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再对照另外一个，为什么我说用这个本子啊？因为憨山大师用的是真谛的这个译本，以前的这个真谛的这个译本，藕益大师呢用的是大乘起信的这个原文，用的是十刹难陀的本子。藕益大师他曾经在佛前研究，就抓阄，他抓阄呢，就到底用哪个本子？他用的就是显示的，他抓阄以后显示就是用这个十刹难陀的本子。但是憨山大师用的是老本子，就是真谛的这样一个本子。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新的这个本子，我以前很早读真谛的这个本子，读憨山大师大乘起信直解的。这个时候我有很多文字方面还不是很清晰，那么跟这个对比以后就清晰了，就觉得刚才就对以前那个本子呢就很清晰了。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来那个本子啊，就是真谛的本子，它的这样一个，这一段话怎么说的，对吧？这一段话怎么说的？好，在真谛的本子里面，他前面是讲的不觉心缘非究竟觉，就是只有到心缘才是究竟觉。那么，然后他讲的这四种，他说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然后能止后念令其不起，对吧？哎，他前念起恶，后念然后停止它，不起了。对，他这种觉，他不是真正的觉，对吧？他不是真正的觉。他说这个虽复名觉，即是不觉。他你这种觉呢，是以一个念头比照的产生另外一个念头，对吧？以一个有念，以后面一念覆盖或者替换了前面一念，但后面还是个念。后面产生的原因，你这个后面产生这个原因，实际上是因为跟前面相关的，对吧？有你觉得作恶不好，我行善，对吧？你觉得迷惘不好，我追求觉悟，对吧？你觉得欲贪不好，你停下欲贪，对吧？你心清净，好，这是一个有对照的，有生灭的。当然，这个可以说是世间善道，对吧？你持戒，你行善，对吧？那你自然你就会有你的福报，这世间善道。但这它不是觉悟啊，它不是我们对于心性佛法讲的真正的大乘的智慧，它不是这样一个佛法讲的大乘智慧。那么，这是第一个，他说，然后呢，比如说二乘观智，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种就是二乘观智，二乘人和初发意的菩萨，这些人呢，他讲的是觉于念意，念无异相。当时这个我纠结了很久，什么叫觉于念意，差异的意啊？然后念无异相，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哦，后来我现在知道，就是说，所谓觉于念意，念无异相呢，就是说他觉察到他的念的生灭。然后呢，他的心慢慢就是有一个不生灭的这样一个心相，对吧？觉察于动，然后执着于静；觉察于生灭，然后执着于不生灭。所以觉于念意，意就是变化嘛，生住意灭嘛，对吧？他感觉这个念在变化，这个动的他难受，他不想动这个念头，然后他心清静下来，对吧？他心清静下来。所以说觉于念意，然后呢，念无意相，但他的心呢，变成一种清净无碍的。这种无意相都没有变迁的这种相，那觉得念一念无意相呢？在这个十刹难陀的版本里边，他怎么说的？他说，他说是觉有念无念，体无别意，对吧？觉得有念和无念，体无别意，对吧？所以这是他舍去处的分别的。好，那么这是舍得分别，舍得他舍了粗的分别执着。舍粗的分别执着，这叫相思觉。然后第三种呢，法身菩萨，他是觉于念住，念无异相。当时我最纠结的就是说，觉于念意，念无异相是什么东西？觉于念住，念无住相是什么东西？对吧？觉于念意，哎，觉得这个念生灭，然后念无异相，对吧？觉得，然后他知道这个，哎，这个东西就是要停于这个不生灭的这个东西才行，对吧？哎，他朝这个方向去，但他身上已经有不生灭这个念了。他这个不生灭是针对生灭而产生的一种对峙或者对待，对峙和对待。 他不是在善恶的层次上。第一个凡夫是在善恶的层次，那这里呢，从修行这里讲呢，就是初发于菩萨二乘，他在世和出世间的层次，有念和无念的层次，对吧？他在清净和生死轮回和不轮回的这样一个层次。好，那法身菩萨呢，他觉于念住念无住相，对吧？觉于念住，哎，觉于念意指的觉念的差别相，他由这个产生了不差别，但是不差别又是一个念的另外一种状态。好，那他觉于念住呢，念无住相，觉于念住，他后来发现，其实上你的这个，你当你执着一个无差别相，你的念也是住的，这个住是执着的意思，对吧？哎，你是也是有微细执着的，哎，所以说念念把这个放开了，对吧？反念念念念不，这叫无住生心嘛，对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不住于空，不执着，不住于有，不住于有念，不住于无念，对吧？等等，这是他，这个是他的心才流动起来了，他才不会寂灭清净，对吧？他心流通起来了，觉得这个东西这是不二的，对吧？这是不二智慧，他慢慢这两个都是成了不二的。但最根本的，如果再往进一步来讲到佛觉的话，哦，这个念念生灭就是不生灭，对吧？生灭不生，它同时这个智觉显现以后，没有生灭和不生灭这两个的区别了。啊，那才是佛觉，对吧？所以说觉于念以念无以相，觉于念住念无住相，这个我当时看了好久，主要是文字上的章，我看哈山大师的解释当时也没有完全看清楚，那么后来觉得这一个比较以后，所谓的念住呢，就是有念嘛，对吧？所谓的这个觉于念，觉于这个念意呢，就是这个有和有相和无相嘛，对吧？所以觉于念住的话，就是说有念和无念都是无相，对吧？念和无念都是无相，也就是说念和无念都是不应该去执着的，对吧？不应执着的，第一个执着了一个无念，第二个呢，无念和有念是平等的，两个都不执着，这才真正的动起来了。所以说道要流通，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道需流通，对吧？道需流通，就是道是念念无滞的，对吧？念念无滞的，而且这个是他其实他本来就是这样，对吧？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所以这叫离分别粗念，对吧？这叫随分觉，对吧？那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粗心起时，最后佛觉是一念相应粗心起时呢，心无粗相，就是心起的时候就是无相，对吧？没有粗起之相，他远离了微细念，所以这个才得叫心性。这个是真正的明心，其实上佛教的禅宗的明心见性一刹那就是这个东西，对吧？它是个，这个是心即常住，这个是这念念常住，念念不思议，念念圆满，对吧？所以这个呢叫究竟觉，对吧？究竟学，究竟觉。所以说在佛经里边讲，他说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至过，对吧？但这个无念是圆满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指的是这个向佛智，就是如果你一开始知道这个念和无念，也就是我们知道二乘的这个地方，就是第二个层次，那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趋向于佛智了，他的智慧就开始走向佛法的觉悟了。我们稍等一下啊。